为弟姐妹各族人早安，我特别记住要就说早安，因为早安实在是非常好的，在早上大家弟姐妹有一个相聚来敬拜神是非常欢喜的。我们在这个地方，不管说你来美国多久了，总是有一天会回到故乡去。当你回到故乡去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同样的问题，你到美国去了有什么收获？你到美国去有什么收获呢？也许你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人两只皮箱就过来了，然后在这边过了几年结婚呢，什么孩子啊，甚至说做了祖父祖母的爷爷奶奶的，也许你是年纪大的过来这边看儿女的，那时候你总是有一天要回去的，你总是要遇到这个问题，你到美国去了那么多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要说什么呢？你说我到美国去了，我把书念完了，我也买了车子啦，买了房子啦，我也生了孩子啦，那现在呢就回来看看你们啦，这是收获吗？好像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也许你说我去那边看我的孩子啦，替我的孩子呢照顾孙子啦，那现在孙子又长大了，所以我又回来看看啦，这都可能。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会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到美国去所得到的是我们若是留在家乡呢可能不会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信耶稣。我知道我们在座有几位是从故乡来的时候，在故乡的时候就信耶稣的，我能够知道的大概只有一位或两位，是吧？一位在这边是吗？在美国信主呢？不是，在台湾信主的。还有没有第三位我不晓得的？你也是，我也是台湾信主的。
你不相信啊？
我不相信。还有一位，那是很好，有四位是吧？五位很好，还有六位是吧 ？OK， 很好啊，一定很高啊，一定很高。我们到美国之后，最大的收获却是在美国见耶稣。我们这次留在家乡，大概不会，因为家乡那个空气就不是叫人信耶稣的一个空气。人家问他，你到美国见耶稣了？你信什么？我信基督教。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你信耶稣又信了基督教，那是一回事呢？也许你说一回事嘛，就像你说你信了菩萨又信佛嘛，不是一回事吗？可是我们就要想想看，信菩萨跟信佛是几回事？因为在佛教里面呢，有多少佛呢？有多少佛？只有一位佛吗？佛教里面有十五位的佛阿弥陀佛是其中的一位释迦牟尼是其中的一位，有十五位。可是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说信基督教的时候，耶稣就是基督，没有别的。你不会说基督教有两个耶稣三个耶稣或者还有几位别，没有。基督教里面当我们讲基督教的时候，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问人家，问你说那你到美国信了耶稣了，信基督教了，信耶稣是什么意思？信基督教是什么意思？那很容易啦，我就是信佛，信信阿弥陀佛啦，或者是信释迦牟尼的信佛祖啦，这些我都知道。我信他们做什么？我从小就是到庙里去拜拜妈祖啦，这是台湾最普通的拜妈祖。拜妈祖在做什么呢？保佑。妈祖本来的保佑是在海上的，可是因为后来信的人多了，就把它从海上移到内陆了移到山上去了。山上的人也拜妈祖，其实妈祖根本山上一点都没有作用，它是在海上的可是我们相信的时候，不管是相信或者拜什么，都是一回事情，就是要保佑。 甚至我们把我们的祖先拜了，为什么呢？也是为了要保佑。知识分子都说了，拜祖宗的祭祖是慎重追远，这是很好的观念。只是我知道的，我们中国人拜祖宗啊，有多少人真是有这种基督教的，真是有这种知识分子的观念，说是慎重追远呢？我不晓得。至少在我的身上，我从小拜祖宗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是什么慎重追远，都是说，我的祖宗来保佑我。我们要考试的时候就去拜祖宗啊，在祖宗的牌位面前拜拜，为什么呢？我现在去考试的，我妈妈也同样的拜呀，这台是要去考试的，你就保佑他嘛。其实我的祖宗一个字都不认得，他就能够保佑我在考试里面考得好。我要去当兵呢，也是一样，妈妈就在祖宗面前呢说，这台是去当兵的，你保佑他。我的祖宗里面从来没有当过兵，他在山上砍木材的，可是他能够帮保佑我当兵。这些都是我们的观念啊，我们所有的观念就是我去拜，我去求，我去信什么，就是信他能够保佑我。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我从来不再去想了。好像一个人呢、一死了以后呢，就是真的是鸡犬升天了。一个人以前不认得一个字的，一死了什么东西都懂了，他能力也奇妙无比啊，能够做任何事情。可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说信耶稣，当我们说信基督教，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情。那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最后一节，约翰福音写到31节的时候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表示说，约翰使徒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写到这里，差不多他要讲的事情都讲完了，所以他说记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信耶稣是基督。21章写什么？21章很多人说是约翰使徒约翰写了约翰福音之后，他写了一个补遗，就是说他后来再加上一章，记下最后的一件事件。在很多的英文书上，我们把这个叫做 appendix，就是后来再加进去的。不管是说这是最后一节或者不是，这都表示说约翰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叫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叫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我们就要问耶稣是什么意思，基督是什么意思。耶稣是耶稣的名字，基督是他的头衔，这是我们今天要分清楚的。耶稣是基督，可是一个是名字，一个是头衔。所以我信耶稣是基督没有错，我信耶稣信基督都没有错，因为有这个头衔的，有基督这个头衔的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再没有别的。有很多人可以叫做耶稣，可是没有人能够叫基督，只有一位能够叫基督。那我们先知道这一回事情了，然后我们就看看，当我们说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究竟是什么意思？神的儿子，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儿子是什么，我们有时候看到从家乡来的父母亲到社会里面来了，他的儿子带起来介绍，或女儿带起来介绍，这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们一看，很像很像，真的是很像啊。儿子跟父母亲的关系是什么？看过来说很像，个性呢不一定，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呢，个性不一定，可是完全是很像。当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是，耶稣像神吗？像他外表吗？不是，因为神是灵，约的外表可以看的，可是耶稣是有外表的，只是我们现在不晓得外表是什么而已啊。我们知道耶稣不是个子很高啊，犹太人不是个子很高的，其实今天犹太人虽然个子很高了，可是当时的犹太人2000年前犹太人个子不高了，个子跟我们差不多的，就是五尺上下而已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他的像神，不是像他外表， 而是说看它里面。既然我们首先第一问到的是神是个灵，可是它没有外表，怎么能够照圣经所说的是圣灵感孕，圣灵感孕生下耶稣来？圣灵感孕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个读的圣经都知道耶稣的出生是圣灵感孕才产生的，可是圣灵感孕是什么？有一些各种不同宗教里面真的都有传说啊，一个神灵他能够成为一个人，那就从一个女人身上生下来，有这种一种说法。可是在圣经里面这种说法不是说耶稣成为化身成为一个人，就生就从玛利亚的身上所生出来，不是，是圣灵造了一个人，而把这个人的外表呢给了耶稣，他生下来，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创造，也唯有这么一次的创造，是在神创造之后造出来的。可是我们要知道，耶稣不是神所造的，他有的就是这个外表，是一个人的外表，他有人的性情在他身上。可是我们要知道，他是满有圣灵在他身上，所以我们才说圣灵感孕，是圣灵为耶稣做了一个身体，然后从玛利亚身上生出来。这种说法在圣经里面有的，可是人很难理解。当时犹太人看到耶稣，他做老师，他讲道理，讲得非常好，而且很有能力，大家都知道了。甚至那一个在犹太人里面做大官的，犹太人最大的官的有七十个，都是在犹太人的圣殿公会里面做长老的。有一个做长老叫做尼哥底母，这位做长老的都认出来，都能够看出来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神那边来做师父的，从神来那边做师父的，因为他们看耶稣就是一个老师，所以说他是一个师父啊。可是这个师父跟别的师父不一样，别的师父他们称的他们为拉比，这些拉比都是老师训练出来的。耶稣有没有经过别人训练出来做拉比呢？没有，他就是做木匠，从小就是跟着他的父亲做木匠，他没有经过老师训练出来做拉比。那既然没有老师，他怎么能够做拉比呢？而且有这么能力呢？他的所说的道理跟别的拉比所讲的道理不一样，因为一定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这个尼哥底母就问他说，我们相信你是从神那边来做师父，从神那边来做师父的意思，他是要问你做师父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公会里面都认定你是一个师父，你是做拉比的，只是我们知道你从哪里来，你究竟是弥赛亚还是从神来做先知的？他就是要问这个问题，问说你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了，你是基督或者你是先知，因为先知是神猜出来的。耶稣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这很奇怪的，有人问你的身份呢、啊、你避而不答，你就讲别的事了。那耶稣讲什么？耶稣讲一个很奇妙的道理，就是人如果重生，人如果重生意思就是说，你讲的这些问题的都不对，你的问题根本问的就不对了啊！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是神的独生子，我是神的独生子，也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尼哥底母就是要告诉他，这就是要问耶稣，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做先知，或是你是基督？耶稣说不是，我是从神那边来的，没有错。可是呢，我就是神，因为神的独生子就是像神，像神不单是说不是说是外表像神，而是说里面像神，完全。 全就是表现神的个性。所以圣经还说耶稣是神的像，你看一张相片呢，你就知道这是谁。我们看到耶稣就知道这就是谁。这就是告诉要告诉你的地步的。那既然在这个地方耶稣有神的性情，他的性情是什么？我们不单单是说有性情，而且看他的权柄。所以他就是借着告诉尼哥底母说人能够重生，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权柄，能够重生。一个人有神的性情又有神的权柄，这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这也就是一直在圣经里面告诉他里面呢是丰满的。我们今天有缺乏吗？有缺乏，所以我们才需要祷告，我们才需要求告神。我们若是丰满一无所缺，我们就不用在这个地方祷告神。每个人都有需要的，但是耶稣他是丰满的，什么东西他都有，神的一切美好都在他里面。那他的美好在哪？那有在哪些地方呢？我们若是要问说耶稣，你最能够告诉我们说你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吧，啊，若是你要自我介绍的话，你说你有多特别？你怎么说？我们上礼拜我们就一个在小组聚会里面，我们就每个人要写点三样你特别的地方，你有什么特别呢？你就写给他。有一天，你要到一个机场去接一个人吧，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位牧师要到教会来讲道了，你去接他，你说你有什么特别？你就问牧师吧，牧师怎么讲呢？他大概会告诉你说，我只带一个皮包，我的皮包是什么颜色，我穿什么西装，西装是什么颜色，是不是？可能是他也可能告诉你说，我头发呢已经是秃头了啊，或者告诉你我头发都已经白了，或者说，我个子就是五尺，或者五尺三，或者六尺七尺，那他可能告诉你这些。可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人不是他特点，人就是人，没有什么特点的。他所告诉我们的是他。有两件事情，他有两件事情呢，就是恩典和真理，恩典和真理。所以约翰使徒约翰介绍耶稣的时候，介绍耶稣什么？他说恩典和真理充充满满在他的身上。恩典和真理，但是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就是他爱我们，恩典就是说我们本来 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我们竟然得到了。你若是从来没有去上班，有一天公司给你一张奖金，一个红利啊，十万块钱的红利，因为去年表现良好，你都没去上班呢，非常值得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你跟老板有特别的关系啊，所以他给你一张红利嘛。那就是恩典，你没有做，可是你得到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就是爱。我们做什么事情给神没有？可是他爱我们，他就是恩典。他爱我们的时候，这个爱为什么说是一个最大的恩典？因为人一生从出生到死的时候，最大的需要就是爱。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有好多的孤儿，父母亲也许都是死的，那这些孤儿怎么办？政府就把它收集起来，放在医院里面。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些孤儿死亡率特别高，孤儿也是给他吃啊，跟别的孩子一样啊，可是死亡率特别高。他们就在问为什么孤儿的死亡率特别高，他们就想这个办法来，找一个护士每天几次去摸这些孤儿，摸脚摸脸，就是就像一个母亲一样摸他，摸了以后呢，这些孤儿死亡就少了。原来不要说这些孩子不懂，他从生下来就知道有人摸他，有人跟他说话，就表示有人爱他，从小就需要。到老的时候需要爱吗？老的时候需要爱，不要说老人家需要爱，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伯母找到就需要有人看护，这看他做什么，要做什么，给他吃给他穿吗？不是，要是爱他。不是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人，就是需要看护的话，就是要吃要穿的，那将来很容易的。我们将来就做几个机器人， 定时带着换菜去给这个老人家吃，给他穿，可以吗？不可以。所以我们都是将来要做个机器人啊，不单是会动作的，而且会说话，而且呢会察言观色，哎，看这个人脸色怎么样，就懂得怎么说话，这才是很好的机器人啊。是，所以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我们想想看吧，我们就想象，我们就知道的是，神给我们的不单单是说我们有智有传，而且有爱。这个爱不知道我们死的时候都还需要爱。一个人死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所想念的是什么？一个人死的时候最需要的、最想念的是什么呢？一个人要死的时候，第一个问题他想念的是什么？我从这一步跨进另外一步的时候，我跨到哪里去了？我下一步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人要死的时候都是很多问题。要死的时候都想到说我下一步在哪里？不单单是说我们现在会想到这个问题啊，而且连那些无神论的都在想这个问题。当斯大林的女儿说到她父亲要死的时候，她怎么说？她斯大林的女儿说，我的父亲要死的时候，我跟他从这个床上就坐起来，而且呢这两只手一直要抓。为什么要抓？他抓一个东西他可以抓得住的，他不知道说下一步到哪里去了，所以他要抓这个东西。这是一个人要死的时候最需要的，他知道要到哪里去。所以一个人要死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信心。第二个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看到他的家人。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一个人啊死的时候最不记得是家人呢、都在旁边呢、站在他旁边，当然可以看得见。哎，这是一个最不记得的一个方式，有家人在旁边是否？这是他的 family。第一个是 faith 有信心，第二个是家人，第三个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还记得他。不是说这个人死得很好，很干脆，直接就少一个人，很好，少一件事情，而是朋友们都还纪念他。他需要这样，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生下来需要爱，一个人死的时候需要三个爱，一个是信心，一个是家庭，一个是朋友，三个爱。这三个爱表示什么呢？表示爱。我们有信心，表示神爱我们，要接待我们去；我们有家人，表示家人爱我们，还站在我们旁边；朋友也纪念我们，说舍不得他走。是一个人从生到死最大的需要，也是最深刻的需要。深刻到一个程度说，若是没有这个爱呢，我宁愿去死。你现在看吧，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要立这个婚约？立婚约是表示说此生不渝的，我永远不会改变。最长远的需要也是最深刻的需要，就是爱。这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另外一个神给我们的就是真理，可是当我们讲到真理之前，我们就想到神给我们的爱，我们怎么会体验，我们怎么去体验到说神确实给我们的爱？我们就想到耶稣吧。耶稣给世上人爱，他给世上人什么东西？我们给人爱的时候，我们给爱的时候，我们或者表现爱的时候，是用两个方式来表现。一个是我们去服侍人，你怎么爱儿女呢？你帮助他，你给他吃，给他穿呢、帮助他穿衣服、洗澡，这些都是你为他服侍，你这个服侍表示你爱他。第二件事情是你给什么？你赠给他。你给他东西吃了是一回事，你赦免他，他做错了，你不是说你做错了我就开始打屁股，不会，你做错了你还是赦免他。这个爱在儿女身上，其实也在父母身上，夫妻也是叫互相的服侍，也是互相的给赦免，这些都表现出来我们 接受了神的爱，我们也关系爱，也就是在我们给爱的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到神给的爱是这么样的宝贵，是这样的难。我们要去赦免人的时候，才知道说神赦免我是这么的困难，也是这样的宝贝，这么可贵。这是我们讲到第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爱。神给我们的第二个是真理，神的话是生命，这是保罗一生最大的体会，就是神的话就是生命。神这个生命给我们的时候，神这个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接受，我们要接受这个爱，也接受这个真理。我们接受这个真理，我们就得到了生命。我们再说，为什么神的话是真理？有人问你说，你们基督徒都说神的话是真理，那我们中国人没有真理吗？有啊，我们中国人很早就有了一本书，一直讲真理的，就是中庸。中庸，中庸是真理吗？没有错，因为我们怎么讲中呢？啊，我们这边有一个是我的中文老师啊，有问题我就请教他的啊。那我等会还要再请教他两个问题啊。那我们讲中庸的时候，你就看中庸开始写的时候有没有解释什么叫中庸，没有写。可是中庸的这本书啊，注解的时候他就说，中庸这两个字啊，是到了宋朝成立的时候才解释中是什么，庸是什么。中是不偏叫中啊，不偏的话，我们照着道圣经来讲，不偏的是叫做什么呢？没有罪叫不偏呢、啊？这是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了啊。摄政法经不偏不倚叫做中嘛啊，不偏那就叫没有罪。谁能够没有罪呢？只有神没有罪。那庸呢？庸呢？庸呢？就是不义，不改变的。有什么事情不改变的？不改变就真理。所以中庸其实就是在讲说，这是神的真理。一个是他没有走偏他，没有罪；一个是不会改变，没有罪就不会改变，这是真理。耶稣所做的话就是真理，他所做的事情也是真理。我们怎么知道说他是真理呢？因为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若是相信我的话，照着我的话去行，你们就得到了真理。真理要叫你们得自由，要真理叫你们得自由。那我们就想到，真理跟我的自由有关系吗？有关系的。因为有真理的人有勇气，有真理的人有勇气。若是我心里心虚啊，我生怕说我讲的这是谎话，那我就胆怯不敢讲出来。我们中国人在美国的公司里面刚来的时候都是一件事情，最怕的事情是开会，因为开会我们不敢讲话，我们生怕我们讲错了话，我们讲错了意思。当我第一次上班的时候，我最怕的是怎么办？白天班没有问题，晚班呢很辛苦，大夜班呢就是我一个人在那里，我生怕说出了事情我怎么办呢？我就赶快打电话，我就打电话告诉我的主管了，说发出了什么事情了，我讲不清楚，我就怕我讲错了。可是当我知道说我讲的是对的，我讲的是清楚的，那我就不怕了。也就是说，当我有真理的时候，我知道我讲的是对的，我讲的是清楚的，人家听了也能够清楚的时候，我就有真理，我就不怕，我就有勇气。我们怎么知道说一个人是有勇气？我们从耶稣的门徒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门徒像耶稣一样的，他们向耶稣学。这里面有一个彼得他是一个渔夫啊，他跟耶稣讲起来的不是说同乡，可是住的不是很远啊，都是在加利利，不是住得很远。彼得是渔夫，他跟随了耶稣跟随了三年，渔夫就是渔夫了，也没有什么念书了，他就打鱼的。可是当耶稣被 钉死复活之后，他就相信说他们照着耶稣的话去做一定没有错，他们有了真理的，他就大胆去讲了，被抓了也不怕，就在那些做官的那些大有学问的官府面前就开口去讲了。结果这些官府的人呢，就认出他们跟从耶稣，他们跟从耶稣。他们为什么敢说这些话？因为他们跟从耶稣，他们跟着耶稣说，你跟着耶稣说说什么，你就是讲真理。所以我们若是有真理，我们就有自由，我们就有胆量。今天我们为什么不敢出去传讲福音呢？我们怕讲错，我们怕没有能力，我们怕说了人家不听啊，我们这面子挂不住。其实我们想想看，有多少人向我们传福音呢？难道是第一次有人跟我们传福音我们就信了吗？没有。可是那第一个人向我们传福音的，我们都记住他的话是什么，或者是我们记住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当然我们说话是真理，我们行事也是真理，所以我们要记住，不要说我不敢去讲，我若是不敢去讲，表示说我对真理不够清楚，我就好好去读圣经，我知道说神要说的是什么，我若是懂得神的话，我就知道说神的话是大有能力，我就有胆量，我就能够去讲，我就能够自由的讲。这是耶稣第二件事情，他的特点，他是从圣灵来的，他蛮有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他是灵感运，而他的两个特点就是恩典和真理。而这个恩典和真理不单单是在他一生，而且当他复活以后，被钉死复活以后呢，他继续显明他的真理，他的怜悯。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承认，承认。那承认这句话，你就是读英文啊，好像是读完了一样啊 ，it's finished， 好像我们中文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就没好，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可是我们不是说完了，我们说承认。耶稣是说，我已经把这些人从最终买回来了，他们已经得了赎价，我已经用流血把他们买回来了。那是耶稣最后唯一的一次说成了吗？不是。当耶稣在最后一次祷告的时候，在最后的晚餐之后，他有一个很长的祷告，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耶稣还在被钉死啊，他就说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他的祷告向父神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他还没钉十字架，可是他已经成全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再过几个钟头他就是在那上面成全的，所以他敢这么说了，我已经成全了。而在他完全做完的时候，他说成了。当他说成了的时候，他有三件事情要做。他要第一个要去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已经做成了，你们担心的事情不用担心了，我已经复活了，我已经把一切的工作，神交给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所以呢，你们要出去，我把我的一个责任交托给你们，就是你们要继续去传我所告诉你们的，所以派遣他们出去。可是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们需要能力。耶稣以前在他们身边，他们靠着老师在后面啊，他们就勇敢，就不怕往前走。我们不敢说当时的门徒是狐假虎威啊，可是当时的门徒确实看到是耶稣在他们身上给他们权柄，给他们能力，他们就出去了，耶稣一直在他们的后面跟着他们。当耶稣钉死升天以后，耶稣还是说你们需要能力，可是你们能力从哪里来呢？以后你们往后面看看不到你的老师的，你以后的老师在哪里？耶稣说你以后的老师是圣灵，所以你们要等候圣灵给你们能力。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呢，你们离开了这个橄榄山，你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你们在那边做什么才最有味？ 所以我们每年都有退休会嘛，做什么呢？等候神的能力，在那里我们领受神的圣灵，领受神的能力，所以他们就在那边等候神的能力了。等候的时间果然就是五旬节的，然后圣灵降临，他们就得到能力了。所以耶稣被钉死之后，第一件事情差遣门徒，第二件事情告诉他们有没有得到能力，从圣灵得到能力。第三件事情，耶稣工作就完了吗？没有，他复活以后又升天了。升天做什么？他坐在父神的宝座上面，父神右边的宝座上面做什么事呢？他就没事了，一天看电视吗？吃饭吗？不是，他不是看电视吃饭呢，他在那边继续为门徒祷告，为我今天每一个信徒祷告，继续为我们代求，成为我们的宗保，成为我们的宝贵师。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跟没有信的人有时候不一样，基督徒有两位宗保，有两位宝贵师，没有信的人只有一位。没有信的人有什么疑问呢？圣灵为他们祷告，圣灵叫世人为罪为审判，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的位置，那是圣灵为每一个人信的不信的都是这样的祷告。等到一个人信主了，圣灵还是继续的帮助他，教导他。可是耶稣成为我们另外一位宗保，他如今在天上也是我们的保护师，为我们代求的。所以这是何等大的宝贝！我们信了耶稣，多了一位宗保。耶稣在天上继续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说生下来是神的儿子，如今还是代表了神在我们身上，降神降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记这些事情，叫你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我们今天不单单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王，就是祭司先知。可是今天对我们最大的意思，他是王，他是王。那基督是王，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想到在创世纪，神告诉世上的人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要管理空中的鸟，海中的鱼，地上的走兽，一切都让你们去管了。表示说我们被盗的时候，神本来的心意是叫我们人做世上的王，能够管理世上的一切。可是那时候神把人放在哪里呢？放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很大吗？不大。伊甸园是整个世界吗？也不是。伊甸园只是那一个园子而已啊。所以神说我们要管理全世界上的空中的鸟，海中的鱼啦，水中的鱼啦，地上的走兽。好像神没有叫我们做一个很大的王啊，神叫做一个小小的王，伊甸园的王，很小的王，没有错吧？因为那就是以前有一位华盛顿院长，新大连院长说，神叫我们做什么呢？做实习王啊，实习的。在哪里实习呢？在伊甸园里面实习做王，那是一个小王啊，不是一个大王。将来呢，也许我们可以管大一点，看我们的成绩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想到说，基督徒是什么？基督是王，那我们基督徒呢？是个小王。基督是基督，基督徒呢？基督徒那个字啊，本来就是小基督。因为在英文字里面加最后加几个字，加一个 IAM 的，他们就是小。所以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小基督做什么？你若是看到你的孩子跟你很像，那人家就说，哎，这是小破啊，就是说你是小小的破，跟你爸爸很像。我们说基督徒就是我们要很像基督，在哪方面像基督？我们起坐言行都要像基督，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要像基督。那基督啊， 像基督，我们要做像基督，我们从什么地方去做基督呢？第一个，我们要有神的生命啊，我们要行出神的事情来，依靠他，有他的权柄，我们才能够像基督啊。虽然说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基督啊，我们要相信他的话，有他的权柄。在这地方，我们就看到，其实为什么耶稣要来？因为耶稣来不是叫我们看到一个教条说人应该怎么去做，而是说他叫我们看到一个榜样，让我们可以看。最好的方法教孩子就是教他怎么去做，这是我们人都知道的。所以耶稣来了就是教导我们怎么去做。耶稣教导我们做什么事情？耶稣教导我们做两件事，一个事情是做奴仆。耶稣教我们做奴仆，不是做王啊，做奴仆。因为耶稣说你们中间谁为大的，就要在你们中间做用人啊。你们中间谁是至高的，就要自卑。就是我们就是说你是坐在高位的，你就要去服侍人。我们就想想看吧，耶稣他是神，他竟然居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不但是成为人，他甚至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为他的民族牺牲。我们就知道耶稣他替谁洗脚？他不是替国王洗脚。若是我们能够替国王洗脚也不错啊。若是说门耶稣为那些大祭司洗脚也不错啊，为那些法利赛人洗脚也不错，因为法利赛人的脚一定是很干净的。耶稣为谁洗脚？为他的门徒。他的门徒是谁呢？是渔夫。渔夫的脚干净吗？渔夫的脚很柔很细吗？摸起来很舒服吗？你去试试看吧，你就知道了。你到海边去找那个渔夫说，你把你的脚拿出来啊，让我摸摸看。你在一闻就闻到那鱼腥的味道，这个是难闻的，而且又粗又臭啊。可是耶稣就是为他的门徒，不单是为他门徒，而且是一个渔夫的门徒一样。今天我们就想想看，我们能不能也在人的当中为人做奴仆？因为洗脚这件事情不单单是奴仆做的，而且是最低的奴仆做。也就是奴仆有好几种啊，有等级高的，有等级低的啊。可是最低等的奴仆才是进人洗脚。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客人来了，主人不会端水出来替他洗脚，仆人也不会，是最低的仆人。最低的仆人是什么仆人？就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做仆人的，就请他去人家拿出水来洗洗脚，因为他们一路上就是穿着这种拖鞋啊，没有穿袜子，所以拖鞋就脏了，穿鞋子就脏了啊，所以为他们洗脚。是外邦人做最低的奴仆，这种人就是做小的工作。可是耶稣说，今天最后的晚餐，最后这餐饭呢，我们这里面没有外邦的仆人，也没有仆人。仆人是谁呢？就是最大的，就是做仆人。耶稣最大就是做仆人。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不做仆人，我们在教会也许谁要做仆人呢？那今天的经常就是弟兄要做仆人的啊，因为他今天站在前面是最大的啊。那等会你就看他端菜给各位吧，没关系。可是不一定是站在这前面是最大的啦啊，也不一定，也不是说只有在这个地方站着才是主事啊。当我们看到在我们的饭厅里面洗碗的是不是叫主事？洗碗是主事啊，烧饭的也是主事啊。当你看到这地毯上面有一张纸屑在那边，是谁要捡起来呢？扫地要捡，是奴仆要去捡。所以你若是去把它捡起来的话，你就是奴仆，你就是教会里最大的。在几十年前，将近六十七十年前，有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的富人，他高中毕业就到加州大学，在福斯坦加州大学里去念书。在那个地方，他认识一个年纪比他大33岁 一个商人，他就二十几岁的一个女孩子就跟这个五十几岁的一个男人结婚，结婚之后这个男人的前妻留下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跟这个后母的年纪都差不多，二三十岁，就是这样。那这个后母就不再生孩子，已经有四个孩子，让他够养，很专心照顾这四个。等到他的丈夫后来年纪，因为那时候已经五十几岁了，才结婚了，再做了五六年，他就把他的生意就收起来了，身体生病了，他就休息了。过了几年，丈夫去世了，他这家这个前夫所留下的孩子呢，这个丈夫所留下的孩子也都长大了，他就不用他照顾了。后来他就照顾自己的父亲，照顾自己的母亲，也都相继就死掉了。当他46岁、45岁的时候，家人一个都没有，就是这样。有一天，他到福特莱的第一大教会，那是他的教会，他已经在教会20年，在那边聚会敬拜的时候，有一个从台湾来的医生，他也是一个牧师，在那边说的台湾需要事情，他就想说，在那个他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有那么大的需要，他说我去看看，他们去了，45岁的时候他就去了。去看了，确实有需要。在那时候的台湾，乡这山上很多是需要人去帮助，需要人去照顾这些病人。他是念护士的，就是我就去，所以他就回到美国来，把他的家就整理好了，财产就卖光了，就运到台湾去，在台湾山上，跟随着当初来。到美国的那个医生，那个牧师呢，跟随他在医院里做，那是台湾的福音，在那里做。做了差不多10年，这位医生又看到另外一个友谊，那时候在台湾的海边乡下有很多小儿麻痹的人的孩子，小儿麻痹人又没有人照顾，父母亲没有办法照顾，这些在海边的这些人家都是穷人家，又说了这些孩子也不会走路，在家里做什么用呢？这不就在家里一天到晚就在地上爬来爬去的。他就告诉了，就他的意思就是我要到乡下去了。他就从台湾中部的山区啊，这山上就是从他住在南投，他就从南投呢到了我们的家乡二里那边开始一个医院。一个医生在您照顾这个病人。那这位护士叫做 Joyce 啊，他姓马面，所以中文他叫马喜乐。这个马喜乐这位护士就跟着这个医院到二里去，他在那边看到这些不单单是二里那边有些小麻痹的，全台湾很多地方就有些小麻痹，谁来照顾他？他就把他所有的财产就拿出来。进到一个保育院，专门为这些小儿麻痹的人建造了一个医院。小儿麻痹的人好服侍吗？不好服侍，因为他们不会走路，也没有拐杖，就在地上爬而已。所以为他们做复健的工作，为他们做保健的工作，需要开刀的就开刀，能够修就修，不能修的，那就给他们拐杖，训练他们走路。训练孩子走路容易吗？不容易。不单单是新的孩子走路不容易，这些孩子还都要住到这个白医院里面来，住到这个保育院里面来的时候，要训练他们自力更生啊！不是说你在这边，我们有很大的洗衣机，你一脏我就把它丢到衣服里面，这洗衣机里面去扫。不是，每个孩子都要自己洗衣服。小孩子，自己刚刚还在地上爬的孩子，都要自己洗衣服。有一个女孩子说。我不单是对脚没有力量，我的右手也不能动，也没有力量，我只有一只手，左手可以。他说这个阿妈就是这个马喜乐这位护士逼着我一定要自己洗衣服，用左手自己洗衣服。过了这么多年，我感谢他， 我现在我是自己用一只手飞行，不单单是训练这些孩子能够自力更生，他还训练这些孩子要一定要力量站起来走路，一定要把你的能力表现出来。所以他在这个保育院里面训练这些孩子，那时候后来就慢慢有电脑这些东西就出来了，他就说你们就开始学你的技巧，一个一四肢就是这个小儿麻痹的人，他可以坐着，可以坐很久。所以这后来这些孩子有的就学电脑，写电脑程式的，就各样的发展，很好的。他们对这些孩子有一个最后的毕业典礼考试，毕业考试有一项，他们要去毕业旅行。毕业旅行是一个考试，为什么呢？每个小孩子带着拐杖去爬山。谁跟他们去呢？马喜乐也跟他们去。爬山不容易啊，然后又拿着拐杖去爬山，他只能够一步一步跟他们走。从一个50几岁的一个妇人，他带这么多孩子，一般一般的带他们去爬山。他到93岁才去世，他把他一半的时间呢就放在台湾。他不是哪些人。不是那些没有人要的人，不是那些最卑微的人，这就是一个路。今天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到很多这样没有人需要的人，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需要的时候，不管说他意味是什么，我们就想到耶稣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路。这是我们现在主要知道的，我们要去做，去做东西。耶稣还让我们看到，做王要做什么？要赦免人。王一定要赦免人。我们要赦免人，不单单是说别人得罪了我，我要赦免他，而且我要去把一个这样的能力告诉别人，因为我们不是说本来就能够赦免人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你得罪了我，我不算了。因为赦免是什么？就是把我的房，把我这个权利放弃了。我能够向你要，可是我放弃的权利就是我的赦免。你得罪了我，你应该给我的，我所放弃的，那就是赦免。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能力。有多少人得罪耶稣，耶稣从来不去追究的？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情。那一个在十字架上，那有两个强盗，两个强盗都讥笑耶稣，说你说你是基督，你是王嘛，是不是？你就自己下来嘛。两个强盗都讥笑他，可是有一个强盗后来说，我错了，是我错了，你真的是王，求你纪念我，求你拯救我。耶稣就救了他。耶稣没有说你刚刚不是在开口讥笑我吗？耶稣不应该讲这个话。对讥笑耶稣的人，耶稣从来不计较这些，他是赦免他。对于那些钉死他的人，耶稣也赦免他。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能力呢？这是人的能力吗？不是。我们若是从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人的能力。在旧约里面，对这些得罪我们的人，圣经怎么说呢？以牙还牙，以牙还牙，就是这样。你打我一拳，我就打你一拳。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有这种能力能够去赦免人。耶稣还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也给他，是不是？有一个拳王呢，他就读到这句话了，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把你的左脸给他。这果真呢，有个人就挡在左右脸了，他说你就在我打我的左脸吧，他就在打了，然后那个人要继续再打，那个拳王就一拳就把他打下去了。说为什么？耶稣没有说第二句话，耶稣只说了你打右脸，你给他左脸，没有再说第三拳怎么对付啊，第三拳就是我的方法。人的方法就是这样子的，但是神给我们， 神让我们人来到地，我们圣灵人是没有主权，没有说我圣灵指示，这是彼得问耶稣的方法，才问说你我要圣灵人圣灵指示啊，耶稣说七十个七次嘛，你能够数过来吗？你能够去说我今天圣灵你一次两次三次一直数到四百九十次了，他说四百九十一次了，那我就开始了，没有这么讲，从来没有去数啊。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这个能力从谁来？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把这个能力告诉人，不但是我们自己有，但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能力，就是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要注意的是，我们不是在神的面前控告人说这个人犯罪了下地狱，不是啊、哦。我们不是检察官，我们也不是法官，说你若不信主的话呢，你就下地狱。我们就这么讲啊、哦，我们总是告诉你有一条路可以到天堂去。第二个是，我们要知道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位人，这是一个人，他是神所造，他是神所爱的。我要尊重他，不管说这个人说什么话，我都要尊重他。第三个是，我要让他看见的是，他有重担。不管说他讲了什么话，不管说他今天有什么地位，他心里都有重担，他哪里叫重担？这个重担到哪里去？解除了，得到释放了，在耶稣里面，也就是耶稣所说的。管老子三种他们可以到这里来，我就他们就叫他们去安息。我们要告诉他这条路，这是我们传福音的要点，要告诉人有一条路可以得到释放，可以得到安息。也要告诉人你心里有个重担，有的人真的不知道心里重担是什么，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有人问我们你信什么的时候，我们记住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是神的儿子。我们若是信了他，就可以得到拯救，他是我的救主。所以一件事呢，就是我们今天常常看到的，有人在车子后面，在我们汽车的后面呢，常常挂了这么一条鱼啊，一条鱼啊，这几个字啊，一个字，从这边开始的啊，这是。耶稣一个字的 I 啊，我们英文的 I 啊 ，I 是耶稣。第二个字是 X 啊，是基督啊，耶稣是基督。第三个字啊是 Theta 啊，就是神啊，神。第四个字啊，这个字就不晓得了啊，所以他们是希腊文啊，就是儿子。啊、最后一个字是救助，救助，就是这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节的话，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救主，五个希腊字所代表的。所以当你看到车子的后面有这五个字的时候，或者是画一条鱼的时候，为什么二条鱼里面画五个字呢？因为这五个字就是希腊文的鱼，所以他们画一条鱼的时候就表示说代表这五个字，那表示我们的信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我们记住，有人问你你相信什么，你说我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救主，那就够了。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呢？你要说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好好去研究什么叫做耶稣是基督，什么叫做神的儿子，什么叫做救主，那就是要更花时间去好好去念神学的。很感谢神不单单是让我们礼拜天能够来读到神的话，而且能看到前面有一条路，他为我们开展。我们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我们，也让我们在今天能够来到美国，或者是在美国更深的认识，更深的领受你的恩典，知道耶稣在我们身上是何等大的宝贝。有恩典有恩，而且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基督徒，一个小小的基督徒，但是却有大大的能力在我们身上， 谢谢你的恩，愿我们每天读经又一次的记住这恩典，从今直到永远都是跟随我们。谢谢我们的主，感谢奉主的名，阿门。